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六章，因着可拉一党的叛逆，上帝行了新事，地开了口子，把那些造反叛逆的人吞吃掉，用火也击杀那些献香的250人。他们透过这样的叛逆，是对神的不顺服，藐视神，攻击耶和华。按照这个脉络，17章、18章、19章是神荣耀肯定亚伦祭祀的职分。特别在17章，神荣耀了亚伦，使其他的百姓不能再挑战神赋予亚伦的权威。神透过杖行使了他的全能，让杖开花结果。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众百姓明白，唯有亚伦是神所拣选，赋予他祭祀的职分，赋予他权柄。以色列的任何人不能够挑战，更不能够藐视。十八章是更加具体的说明了亚伦的地位，以及神预备了保障亚伦生活的方法。十八章神升高了亚伦的同时，也提醒亚伦要履行的职责，免得亚伦自满放纵。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反对教会里拥有圣职，他们认为神牧养我们岂不更好？神亲自教导、亲自指示，岂不更得益处？藐视教会里拥有圣职，这样的想法呢，看似很敬虔，讲出这样的话看似很属灵，其实呢，并非是圣经的思想。我们承认教会唯独由基督统管，唯独由基督主持，教会应该显基督为大，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基督不是以可见的方式住在我们中间，亲口宣告他的旨意。基督是用人来履行他牧养教会的职分，他让人作为他的代表，用人的舌头做他的工作。其实神基督牧养他的教会，无需任何的辅助或者工具，人或天使，没有这些辅助，神依然可以做工。但是神却选择了人，在教会做他的口，做他的代言人，来牧养他的教会。加尔文做出了精彩的解释，他说神对我们屈尊俯就，用人在世界上代表自己。为什么神这么做？神为了操练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谦卑，让他的百姓习惯于遵行他的道。虽然我们人是不配的，不配传讲神的道，但是神就如此的设立。如果神亲自从天上讲话，所有的人会谦卑顺服，畏惧，不足为奇。但是神透过卑微的人，奉基督的名说话的时候，听的人仍然以柔顺的心聆听上帝的仆人的话语，才更显得他敬虔和顺服。所以你说我顺服神，我敬畏神，神如果和我说话，我一定谦卑，绝对顺服。 啊，这个没有什么夸口的，因为任何人在神的威严之下，显得是顺服温柔。如果神设立人拥有圣职来牧养他的百姓，那他的百姓我们自己还顺服，还是谦卑，还是肯定上帝如此牧养教会的方式，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才是更加在神面前珍贵的。在十八章，神更细致地指出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责以及养育他们的方式，就是在以色列民人中更加充分地来建立亚伦和利未人在神面前所服侍所拥有的身份和权位。十八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是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句话讲什么？读起来好像亚伦和他的儿子包括利未人都犯罪了。其实呢，我们要晓得亚伦和他的子孙都有罪，都是罪人，上帝拣选他们做上帝和人之间的中间人是非做不可。但神也提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天天在亲近神，也在干犯上帝，你们不能不干犯，因为你们都是罪人，所以一亲近神就有罪，但是你们又不能不去亲近神，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不要你们因为代表了所有的百姓亲近上帝，又代表了上帝跟所有的百姓说话，你们就慢慢的自高起来，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神在提醒他们，你们每一次亲近都是干犯祭司的职任，你根本不配。这样的话呢，也完全可以引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亲近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每一次亲近，每一次都在干犯神，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在亲近神的同时，总要夸口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拯救。而神提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是有罪的，没有人能亲近神，不单不亲近神，我们又都死亡，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远离他就会死，所以亲近他也死，远离他也死，怎么办？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到七节这段话呢，是个枢纽，前后呼应。一方面不让亚伦骄傲，要知道他和他的子孙都是有罪的。人很容易骄傲，人很容易自满，认为上帝选中我，上帝看中我，那我就一定很了不起。神说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责任的罪，意思是说你们的和你们的子孙都是有罪的，不要骄傲。另一方面呢，又在讲职分的荣耀，因为能在会幕里献祭，会幕里的器具的服饰，会幕里各种器具的搬运，这些呢是神亲自指定的，不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神亲自指定分配的工作。二节，你要带你的兄弟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指示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住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你们要与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会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在这里，神再一次像前面的经文一样，分配他们在会幕里面的服事。歌侠的子孙做什么，拿顺的子孙做什么，这些呢都有细致的分配，不可以混乱。因为神的工作肯定是凡事规规矩矩的而行。教会里面在做上帝的工呢，肯定不是那些啊所谓的自告奋勇，上帝感动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呢是混乱教会的秩序。一个人被上帝呼召和感动，他是需要印证，一个是他自己内心的印证，另外呢需要教会治理圣职人员对他的认证。没有这样的认证，自告奋勇的我要如何我要怎样，这样的话呢绝对不是服侍教会，是混乱，是破坏，是骄傲和自满。所以在会幕周围的服侍，从里面的献祭最神圣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到外面的器具的搬运，这些工作都是神指定的，神分配的，不是我们想干嘛就干嘛，而是神如此的分配啊，立位人就要如此行才是蒙福的。从第八节到二十节是讲到祭司和立位人所得的份。耶和华小语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我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远的份。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定可以懂得，就是要善待亚伦和利未人，用新约的话讲，就是要善待教会里的牧师、传道人啊，这是应有的。这段经文总体的意思，神是要他的仆人能够得到上好的，所有一切上好的要给祭司、利未人和他们的全家。所以呢，我们又要像可拉一样羡慕圣公，在拥有的物质上把最好的这个拿过来献给神，神把这些要给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到了二十节那里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因你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神在十二个支派里拣选了利未支派，使他们做祭司，做服侍上帝会幕的人，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利未支派有特别的权力亲近上帝，他们要专心办属神的事，为的是要他们专心办这事，不要为其他的事情分心，为了让人知道神多么尊重喜悦他的仆人。神特别在摩西五经后面的约书亚记定下一个原则，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不可有产业，不可有房产，什么都不可有，就是凭信心生活。这里的这个检定原则呢，需要特别的注意，不是说今天的教会里的传道人不能有产业， 不能有房产，啊，可以有房产。如果传道人，他也可以有自己的产业，那这个呢是在特别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够有自己的产业，但是可以有自己的房产，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的啊、私人的所积蓄的购买的是可以有的啊，所以这里的解经需要注意它的原则，不能够特别的将它吹毛求疵啊，或者过度的去解释，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是有自己的房产，有自己足够的家业的，但是一旦蒙神的呼召的传道人是要专心做神的工，不能够有第二产业，因为第二产业的经营会导致神赋予他最大工作的专注力会减少的。神的供应呢，就成了祭司的份和产业，所以祭司立位人应该在生活中常常的倚靠神，单单的仰望神。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以万物的主宰神为产业的人。所以神说，我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虽然分地的时候没有分给立位人，但是立位人却得到一个宝贵的应许，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立位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因为神是他们的主宰啊，其实神不单是立位人的主宰，也是所有人的主宰，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份，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产业，是不可以忽视的。但是在这里呢，特别是讲到立位人，在新约里呢，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们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但是因为教会里人数的增多，出现很多的问题，有一些寡妇抱怨啊，他们在吃饭上被冷落，然后他们就选立了执事来管理饭食，使徒们呢专心祈祷传道为念。这就看到使徒们专心的工作就是以祈祷而传道为念，没有这个更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他说加拉太书六章六节又说，在道理上施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供给施教的就是指教会里的教导长老，他们通过话语的讲解和牧养供应给神的百姓，那神的百姓应该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也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圣经呢出现这种原则，教导过去的旧约子民，教导过去的新约子民，到今天教会仍然需要遵守，就是去供养施教的人加倍的敬奉，是不可以忽视这个原则的。忽视这个原则，神的百姓无法得到牧养。是否还记得在尼西米记，利未人为什么他们去工作去了，离开圣殿？因为没有得到供养，没有得到供养，那利未人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只能够自己去谋生。尼西米责备他们，让他们把十分之一拿到店里来，拿到店里供养利未人。那么圣经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有，这个是很少的。保罗也支搭帐篷，今天也有少数的，甚至说不为数不少的牧师和传道人，一边在教会里工作，一边还要做一些兼职。那这种情况什么情况下允许？就是说教会不能够供养传道人的时候，经教会同意，传道人可以一边在教会里做服事，另一方面兼职一份工作， 养家糊口。我们的教会章程也有同样的教导。如果教会能够供养传道人，传道人应该全身心的来做教会的工作。只有专心做神的工作，才能把神的工作竭力的做好。21节到32节是谈到以色列百姓所奉献的十分之一和接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他们也要献上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十分之一呢，是祭司和利未人所得的产业，是他们生活的来源。我们要记住，十分之一的圣洁制度，并不是单为祭司和利未人的生活而制定的。这是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神是所有产业和生活的主人，神才如此的制定。那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单单成为利未人的份，是上帝如此制定、如此设定，显明神是所有产业的主，他要如此分配，一定是合理的。十分之一最早是出现在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上自己的战利品，这是圣经对十分之一奉献最早的记录。第二次出现呢，是雅各许愿说要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后来在出埃及记也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具体的说明和应用，后来在马拉基书也特别强调十分之一是不得不献的，因为必须要献十分之一，这是神的吩咐。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并不是为了得到祝福才献上，而是被拣选的人应该自发的向万物的创造主、历史的主宰献上的，向神来表示自己正确的信仰，来表示我的一切全然属于神，我透过十份里面的一份来表达我的信仰，这一切全部都属于上帝，不是我的，是神所赐予我的。神向人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之后，又定下一个法则，让人把时间物质的一部分拿出来分别为圣献给神。这个对属神人而言，比如说主日要献上一天的时间作为奉献，来宣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属于神。对于所说到的物质而言，要把物质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来表达物质的赐予、丰富的赏赐全部都源于神。遵守这样的法则是爱神的表示，是向神感恩的表示。而十分之一怎么去用，是由教会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分配。千万不要认为十分之一是给了教会、给了传道人，一拍胸脯就说传道人是我养着的，我养着他，他才能活下来。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你是把十分之一以及奉献给了神，给了神的教会，神把这个十分之一透过合理的分配在教会各个事工的应用。千万不要认为是我养传道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不是给了人，是给了神。神又把这些十分之一透过治理者合理的分配在教会各个层面当中，让我们得到牧养，又反馈给我们。其实奉献十分之一不单尊荣神，同时呢也是在牧养自己。一个不奉献十分之一的人，他无法牧养自己，一直活在被物质捆绑里面，活在小信当中，甚至活在不信里面。十分之一的奉献牧养了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的反哺。你越是奉献十分之一， 那教会它就越丰盛，越丰盛越有话语的宣讲，是使自己受益的。有些教会贫瘠，不能够使教会的传道人得到一定的牧养，物质的这个供应。其实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会造成教会更加的贫穷。如果是奉献的教会，传道的话语的分享就更加丰盛，如果不奉献的教会，贫瘠贫穷，越是没有话语可循，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要记得，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说我奉献完十分之一，其他的就属于我的了。我们奉献十分之一不过是遵守神如此设立的法则，剩下的十分之九，所有的物质也是属于神的。而奉献十分之一只不过是宣告，所有物质财产的主人是神，我自己不过是领受者，不过是管家，不过是拿着神的给我的物质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是管家，绝对不是拥有者。真正的拥有者是上帝。那一个人奉献多少才对？是不是奉献十分之一就够了？有人把十分之一啊看作是给上帝的交租，只要把十分之一给了神，剩下就是我自己的。这样的想法错了，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不要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奉献，而是告诉他们要慷慨的给上帝奉献，上帝也会慷慨的对待他们。保罗对马其顿人这样赞赏，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我们要问，我们应该奉献多少才对？这个问题呢，先轻松不费力的奉献，然后证明自己的热心和忠心，就比这更多的奉献。耶稣在福音书特别称赞了奉献所有的寡妇，我们就可以很自然想到耶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想到他也必向我们发出同样的挑战。路易斯 C.S. 路易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答同样的问题，要奉献到让你感到心痛的程度。根据相关的了解，路易斯私人的奉献的这个数额也是相当可观的。我们要明白，十分之一向上帝的奉献绝对不是人的发明和索要，是上帝如此的吩咐，而十分之一的奉献成为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在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当中得到供养，不单是利未人，他的家人孩子也同样得到供养。并且在三十二节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于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利未人不单从十分之一得到应有的份，他们也要从应得的份当中来奉献十分之一献给神。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教会里的同工不奉献十分之一是一种罪。三十二节说，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不单是每个上帝的儿女应当做的，蒙特别的呼召做传道，在教会里拥有圣职，也同样需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是不可缺少的。缺少这样的 一个奉献的举动，其实呢，那里说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人人都应该承认物质的源头、财产的源头是神，不是我们，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今天我们想一想，在十八章有太多教会牧养的应用，有太多教会治理的应用啊，我们有没有在神所设立的圣职中来确认圣职对教会的牧养？有没有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殷勤的持守？若有缺陷或缺少，应该悔改认罪，求主怜悯。天父，来感谢你，愿主拯救和怜悯我们，虽有许多瑕疵，但愿主借着话语使我们受益，使我们受责备，使我们得到应有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益处。主啊，我们虽然有太多的无知和愚昧，但愿主借着话语除去愚昧，增加我们的知识和韧性，使我们在话语的回应上有充分的力量，也求主使我们在话语中得到智慧，远离愚昧。愿主救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